今天宣讲的经文是马太福音第五章九节。马太福音第五章九节，好不好？今天我们用一种稍微特别一点的方式来读圣经。我先请弟兄先读一遍，然后姊妹读一遍，然后我们再一起大合唱再读一遍，好不好？我们请一起弟兄来，一二，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。来，姊妹们，一二，人和睦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成为神的儿子。我们一起再来好吗？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。这是神的话语。今天为我们宣讲主道的是郑振立博士，题目为建立健康的人际关系。让我们以受教的心来聆听神的话语。
弟兄姐妹，早上好，很高兴能够再次回到当中分享神的话语。这是我们一年一次的约定。有人说恋爱的时候是什么？是盲目的，对吗？然后结婚以后眼睛就打开了，然后以前看见的全部都是优点，然后结婚以后连缺点都看得清清楚楚。结婚久了偶尔也闭一只眼。其实这不单单是在婚姻，在我们的工作、家庭、教会都是一样，关系越深入，我们越会发现彼此的不同和不完美。所以健康的人际关系不是找到一个没有缺点的人，而是学习怎么样以恩典和真理与一个不完美的人同行，因为我们自己都是不完美的人。事实上，人际关系是神赐给我们最宝贵的礼物之一，但是也同时是我们人生中最大的挑战之一。我们大多数人，我们很容易也知道怎么样如何开始一段关系，却很少人真正的学习到当关系出现问题的时候该怎么样处理，如何能够和睦共处。所以耶稣就在这马太福音这五章第九节说，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成为神的儿子。所以今天早上我的信息会分成两个部分，第一个部分就是我们来看耶稣所说的这段经文，然后第二个部分我会介绍一个新的工具，一个框架来帮助大家怎么样建立健康的人际关系。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感谢你赐给我们家人、朋友和教会群体，让我们在人际关系中经历了你的恩典和成长。主啊，我也承认人与人之间问题难免有误会、冲突或伤害，有时候我们很容易生气，有时候我们逃避或坚持自己的想法，却忽略了你的心意。主啊，今天当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来到你的话语面前的时候，求你打开我们的心，让我们能够聆听，让我们也能够愿意学习和改变，帮助我们成为你所说的，成为一个使人和睦的人，在冲突中活出你的恩典和智慧。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圣名祈求。 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成为神的儿子。使人和睦的人 peacemaker 不是无视冲突，不是没有冲突，而是他们将冲突转化成成长、机遇和希望。所以在马太福音这五章的背景中，耶稣正在对他们的门徒和一群人说话，他正在描绘神的儿女如何活出与众不同的生命。所以八福，当我们看到八福第三节到第十节的时候，八福源自于拉丁语 Beatus， 意味是有福的。所以耶稣说，你这样做是有福的了，你这样做是有福的。从第三节到第十节，那弟兄姐妹，八福并不是说你做了这些神就会赐福给你，而是耶稣的意思是，当神改变了你的心，当你认识神以后，他改变你的心，他改变你的态度，你的人际关系就会开始发生改变。使人有和睦的人有福了，意味着当你让神掌管你的生命时，你处理冲突的方法就会有所不同。八福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属于神的人，他的生命应该是怎么样的。然后在接下来你可以看到，在第十三节第十四节的时候，耶稣说，你们是世上的光，你们是世上的盐。所以盐和光代表着这样生命的人，就是认识耶稣的人，我们的生命会怎么样影响身边的人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和使人和睦不只是处理人际关系的方法，更是让别人从我们的生命中看见耶稣，看见神。什么是使人和睦的人，什么又不是呢？使人和睦的人不是逃避冲突的人，也不是为了让每个人都高兴而保持沉默的人，也不是假装什么事都没有发生的人。在我们当中，我们有没有遇到这样的朋友呢？或这样的人呢？或者我们本身是不是也是这样呢？就是逃避。使人和睦的人是在关系紧张时选择神的方法的人，是寻求和解的人。因为接下来你继续看，在马太福音在这一章的二十三节二十四节，耶稣说什么？耶稣说，当你来到祭坛献礼物时，如果想起弟兄对你有不满，宣气和弟兄和好，然后再回来献礼物。因为耶稣鼓励我们主动寻求和好，修复破裂的关系，在困难中反映了神的心意。因此使人和睦的人是在关系困难的关系中反映神心意的人。使人和睦的人不逃避冲突，而是用神喜悦的方法回应冲突。健康的人际关系不是没有冲突，而是在冲突中活出圣经的原则和基督般的生活的态度，这样我们就能够成为耶稣所说的世上的盐，世上的光。建立健康的人际关系，首先从恢复我们从与神的关系开始。所以今天早上耶稣并不是说从来没有冲突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冲突是无法避免的。真正重要的是，当冲突发生的时候，我们如何回应。因此 今天早上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个工具，是一个框架，是这是在我博士，在我读博士的时候，我博士论文的一个框架，是一个很简单的也很实用的一个框架 ABCDE。这是五种基督徒应有的生命的态度，帮助我们把冲突转化成为什么？成长，成为机遇，成为有盼望的机会。因为健康的人际关系不是自然形成的，而是透过一次又一次效仿基督选择建立起来的。这 ABCD 它分别是觉察，就是 awareness， 相信 believe， 承诺 commitment， 对话 dialogue， extend grace 是施予恩典。好，我们一起来看第一个。第一个是 awareness， 是觉察。这个核心的这个经文是诗篇第139篇23-24节。神啊，求你鉴察我，知道我的心思，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。所以在这里，在我们没有指出别人的问题之前，我们先停下来鉴察自己的内心，并邀请神进入这场冲突。冲突往往会显露出我们内心深处的真实的状况。我们觉察什么呢？我们第一个就是觉察自己。你的盲点是什么？我的盲点是什么？你的问题，你是问题的根源吗？你是那根导火线吗？然后觉察与你发生冲突的这位弟兄、这位姐妹、这位朋友或者这位家人，他这个人的境况如何？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个人冒犯了你，冒犯了我？我还记得在我在宣教工厂侍奉的时候，我曾经和有一位吸毒的朋友，就业界我们就约好了一起查经，可是到了约定的时间他没有出现，我打了很多个电话给他，他也没有接。当时我很生气，因为我心里也开始在论断他，我知道吸毒的人有什么信用呢？我开始一直在就是论断他，直到我后来才我朋友告诉我，原来他不是故意不来，而是他在来的在这个路上的时候被警察逮捕了。当我知道这个真相以后，我里面的这个愤怒顿时变成了怜悯。弟兄姐妹，要知道为什么，什么原因导致这个人冒犯了你，是很重要的。然后觉察神，在你的这个冲突之间，神在哪里？神为什么让这件事情发生呢？觉察处境，你的处境是否是跨文化的差异？然后觉察冲突后的后果和影响，相信这个很重要。就是在这个冲突是否会给你家人、给你朋友或给你自己带来很多的压力。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这个报纸，说今年五月有一位从国外来的校长，他带了学生来到新加坡，因为一次和保安人员的冲突，他在愤怒中失去了控制，说了一些不恰当的话，所以整个过程被拍下来，也 并在网上流传，对不对？所以在这短短的这个冲突影响了他的一生。为什么？他不单单失去了他的这个他的名誉，他学校的声誉，也他失去了这个校长的职位，对不对？朋友们，健康的人际是比你的才华或智商更重要，因为书里说得好，智商 IQ 选择你走什么路，什么的道路，哪一条道路。不过情商是决定你能够走多远，不知道你认同不认同。因为智商能让你成为校长、副市长、参谋长，什么长都可以。没有情商，没有这个 EQ， 你什么长都不能。或者我说开玩笑哈，你会变成霸长啊。好，我们接下来第二是 B 是相信 believe。 当我们不再把人往最坏处想的时候，我们和睦的工作就开始了。这个核心的经文是哥林多前书13:7，凡事包容，凡事相信，凡事盼望，凡事忍耐。爱选择相信最好的一面，而不是预测最坏的结果，对不对？所以总要是先给予他人信任。我们英文说 always give the benefit of doubt， 不要轻易下结论，要相信人的良善。因为相信神也同时在他人的生命中动工，正如神在我们的生命中动工也是一样。当我们看对方的时候，我们生气的时候，求神让我们先看自己，让我们知道。在我回想我还没有认识耶稣之前，我是一个蠢材，我家人都说我蠢材，我老师也说我是蠢材，我是无药可救的蠢材。我全靠神的恩典帮助我重新看见自己。当我信耶稣以后，我知道在神的眼中我不是一个没有用的人，我是他所爱的，也是他所珍惜的。所以我也要学会，我们要学会怎么样用神的眼光来看别人。建立健康的人际关系，我们怎么样看一个人会影响我们怎么样对待一个人。再说一次啊，弟兄姐妹，我们怎么样看待一个人也会影响到我们怎么样对待一个人。接下来 C， 承诺，或者是全心身心的投入。逃避虽然更容易，但唯有承诺才能带来永久的医治。这个核心的这个经文是在加拉太书6:9，我们行善不可丧志，若不灰心，到的时候就要收成。健康的解决方式需要耐心和毅力，冲突是真实的，需要花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化解，是没有捷径。承诺，要全心投入整个处理的这个冲突的过程，以寻找共同点或解决方案。在我这 29年的服事中，有几年我是做辅导，在不管是在辅导中或者是事工方面，我学到了一个很重要的功课，就是当人与人之间发生冲突，如果其中的一方面没有承诺，不愿意面对问题，也不愿意为修复关系付出努力，那么真正要达成这个和好是差不多是完全是不可能的，尤其是在婚姻里面。所以不要急着要快很快的来解决这个冲突、哦、我们时常听到说好好好，你赢了你赢了就算了，对不对？你行了我们就算了，你赢了、哦、对不对？这个不是解决的方法，对不对？逃避冲突可能会带来短暂的和谐，但会造成长期的伤害，尤其是我们华人或者是亚洲人，我们当我们有这个和其他国就是来自其他国家的朋友的时候，我们通常都是逃避，我们不要就是面对这个问题。好，然后接下来 D 是对话 dialogue， 对话建造桥梁，沉默筑起高墙。所以核心的这个经文是雅各书第一章第19节，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，慢慢的说，慢慢的动怒。所以对话是一座桥梁，连接双方， 并消除彼此间的误解，然后保持真诚和开放的态度，去倾听并澄清有什么猜想。这个对话的这个焦点是在于理解了解，不是为了赢、哦、然后就要我们要培养信任，去发现已知就是已经了解的一些事情，和未知有些还不了解的这个领域，去留意你们的内心的偏见。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当我们来到一个人际问题的时候，我们往往都带着偏见，而有些偏见是跨文化的偏见。我还记得我在侍奉的时候，有位弟兄是来自纽西兰的，他每当叫我的时候，我的名叫英文名叫 Ashley， 他说他每次叫我 Ashley 的时候是这样，我觉得很奇怪，第一次我就算了，每一次都是这样 Ashley。 因为我的想法是这样是 叫你的宠物啊，你的狗啊妈妈就是这样，我们叫人是这样或者是这样，不是这样。后来这个误解我发现，原来在纽西兰你叫人这样是很普遍的、哦、我这是我朋友告诉我的，呵呵，是很普遍的、哦、所以有时候有很多这种差异文化的差异造成了你的偏见。那时候我真的我很不喜欢这个弟兄，因为我说你为什么对待我是这样，叫我很像叫宠物这样。好，然后最后一个呢是一、e、一、e、是施以恩典，这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是非常的重要，因为我们是弟兄姐妹，我们是领受过神的恩典的人，对不对？我们要学习施以恩典，恩典以慈爱让和睦成为有可能，就是我们用恩典为彼此带来希望。这个核心的经文是以腓所书第4章32节，并要以恩典相待，怜悯的心，纯怜悯的心，彼此饶恕，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。恩典不否认伤害，但选择饶恕， 这是不容易啊。不过我们要记得，恩典并不是说我们施于恩典是我们否认了他人对我们的伤害，但我们选择饶恕。而第一次我们要创造或者我们要建造一个充满恩典的环境，因为在恩典的环境里面能够增强就是我们彼此的对话，一个安全的空间，一个空间能让我们得到医治和成长。这成长是什么？成长是在我们从由神让我们看到神的亮光，让我们看到我们的缺陷，虽然我们也是看到对方的一些不满或者一些缺点，不过我们知道神要让我们成长。当我们饶恕对方的时候，也是一个神要我们在属灵上的一个功课，我们灵命上的成长。不要试图证明别人的错误，也不要为自己的权利或利益而争辩。将神的恩典传递、传身、延伸、传递给他人，共同找到前行的方向或前行的道路。恩典，让我们再看看这五个框架，这五个工具。觉察 A， 承诺 B， 相信是 B， 承诺 C， commitment 对话 dialogue 和施予恩典 extend grace。 所以愿你能够学会使用这个很简单的这个框架 ABCDE， 这个新工具将冲突转化成成长的机遇和希望。在这段经文，今天早上的 这段经文，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。我们要记得，使人和睦的人不是无视冲突，不是逃避冲突。因为什么？因为冲突是不可避免的，但建立更健康的人际关系是一个选择。弟兄姐妹，让我们选择建立更健康的人际关系，因为神要我们成为这世上的盐和光。使人和睦不只是处理人际关系的方法，更是让别人从我们生命中看见神。接下来我们有这个反思的时间，让我们一起低头。今天我们听了，我也说了一些人与人之间的关系，一些矛盾，一些问题。但我想邀请你思想一个重要、更加重要的问题，那就是我与神的关系又是怎么样的呢？我和神的关系又是怎么样的呢？我们学习了如何与人建立更健康的关系，不单单在神的话语里面，我们也学了一个框架，一个工具。但我的问题，我们要思考的问题是，我又如何与神建立更深的关系呢？ 我又如何与神建立更深的关系？不单单在今天早上，也在我们的生活中，在我们反思的时候，求神帮助我们以觉察、相信、委身、对话和施以恩典来做出回应。亲爱的主耶稣基督，谢谢你今天赐给我们的你的话语，你要我们在耶稣里彼此相爱，你要我们做世上的盐和光，要我们做和平之子，也让我们学习了这简单的一个框架 ABCDE 的框架，来学习怎么建立健康的关系。就是你教导我们不要在关系中、问题中、摩擦中消耗彼此，更不要虚度或浪费任何一次可以使我们成长的冲突，让我们在成长，让我们在冲突的过程中成长。也求你亲自的塑造我们的心，将你的心意显明在我们的软弱中，好让我们在家庭里、在学校里、在工作、在侍奉中、在每一段人际关系里，都能够真实的活出并反映出基督你的荣美，更重要的是你的恩慈、你的爱，你对我、你对我们弟兄姐妹每一位人的爱。谢谢你，奉耶稣的圣名祈求，阿门。